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嘉宾是 Vivian 林，经过千难万险回到了中国，现在隔离酒店。 Vivian 你好。
你好 Lucy。
你是从多久以前开始计划回国？
想回国的念头应该从去年开始就有，但是真正落地去开始买机票 和那个研究整个回国的流程的话，应该是今年一月份开始的。
前面是因为什么样的担忧，然后就迟迟没有决定下手买机票？
之前可能就是一直在犹豫，就是说整个隔离的那个政策，然后加上机票也是非常的难买，你也知道就是去年的话整个航空公司的话，你买机票就基本上就是好几万，然后首先机票价格上，第二就是隔离的时长就是非常长，就比如说我现在在的广州，它是有个是4+7+7的政策，说隔离时长就可能要在21天以上了，所以的话整个就是让我去年就是想说再等一等，看看它整个政策会就是
宽松
一点，对对，更能让我们在海外的这些人更容易回去。但是等到今年就整个 Omicron 的情况来讲，就是国内它还是封锁的蛮严格的，所以的话就是整个隔离政策只能越来越严，所以的话我当时一月份加上也是家里一些情况，然后也很久没有见到家人了，然后所以就决心说订了回国的机票。
刚才你说你一直在等防疫政策有没有有所缓解，其实就在你要登机的前几天，在4月1号之前中国使馆这边就已经发布了一些新的要求，是吧？登机之前要求。
对的，它整个要求其实更加严格了，就打比方说4月1号之前，就是我这一波的话那个双阴检测只需要在登机前的2天内去做，然后就可以去申请绿码了。但现在新的政策比较严苛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你必须在登机前的1天内去做完这个双阴政策双阴检测。这么来看的话，就是说你要时间会非常的紧迫，而且是你不能确定说你的绿码能够什么时候批下来，如果你没有绿码的话呢，就会影响到你登机的情况，所以的话整个收紧之后其实对于想要回国人来讲是会更加艰难的，而且时间上就会有所限制。
当你决定就是要买机票之后，你一开始的时候说到好几万的机票价格，好几万是澳元还是人民币？
我是指人民币，但是现在很多因为各种熔断机制的影响下，有的航空公司它在官网上放票，它放的可能只有公务舱，那么按澳币来算，那确实也是要好几万。
今年一月份你买机票的时候，给你发送那个发票说你已经买到了，这前面的那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其实买机票这个还是挺方便的，就是说我们因为现在能够回国的航班来讲它是比较少的，因为作为在海外回国的话，我们澳洲政策就是说能直飞就必须直飞回国，那么你的航空其实选项就只在南航、东航还有厦航，基本上这3个航空当中选择，所以的话就是上他们的官网去看能不能搜到票，然后当然有的人会选择去票代那边看票，但是这个的话就肯定有一定的风险嘛，所以我建议就是正常的就是在官网上，比如说我就是在南航官网上订的票，就是可能要不停的刷，然后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票出来，因为这个也是航空公司去放票的，然后也可以打致电就是航司的那个联系方式去询问，如果你没有找到比如说经济舱的票啊之类的，就这些都可以自己去问的。但是我当时一月份买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好买的，对，就是能买到3月4月的票。
到什么时候就比较不好买？
就基本上可能可以是从2、3月开始，其实就会比较困难了。它呢就是经历过蛮多次的熔断，就2月份它其实熔断过2周，3月份它也熔断过4周，所以的话经过多轮的熔断之后，它其实整个机票票价上去了，然后也很难买到就是可能大家想要的时间段的机票，然后这个就是跟熔断机制相关，因为民航局就是对回国的航班进行管制，就是说如果 某一周的航班，你可能超过一定数量的确诊人数的话，它就会实施一些熔断手段，就是说你的航空可能从第四周开始你就必须停航两周或者说如果你的数量过多超过10例或者30例，你可能就要立即熔断。所以它就是有个熔断机制在，就会很大的程度上影响到回国机票的数量，以及就是票价上近段时间内其实票价一直都是居高不下的。
你的机票也因此这个日期，就是登机的日期被推迟了好几次。
对，因为基本上的话，如果你确定好了你的机票日期，那么你其实就应该从提前一个月甚至一个半月期就开始关注民航局发的一些通告，就是去了解说你的那个航班会不会受到影响，会不会被取消。然后由于民航局发布公告它可能有一定的那个时效性，就是说它可能会延迟发布，所以的话我个人的话我会去很关注比如说广东省的一些新冠疫情的一些播报，就是说它每天会播报有哪些境外输入，哪些从澳洲输入的，从这个数字的统计上你就可以提前去预判说你的航班会不会受到影响。如果没有提前去预判的话，我可能改机票就没有那么轻松，甚至可能改不到我想要的回国的日期，就很难确定了。我是在民航局发布通知之前我就去改了票的，因为这很大程度上能保证到我能更改到我想要的航班。因为你想想看，如果整个航班的人都要去更改，如果我没有提前就会很难更改到就是临近的一个航班。
对，
所以的话其实关注这些消息还是你会比别人更快一步去锁定你想要的航班吧，应该可以这么说。
真不容易。
所以我很幸运的是只推迟了一周因为我是很快就去联系南航，跟他们讲说我这班航班一定会被取消的，只不过民航局没有发布，民航报发布了，然后我也提供了说之前的几个航班的确诊人数是被播报的，所以的话我很肯定航班会被取消所以我就跟他们交涉说能不能改到我原本订的航班的下一个航班。
我知道你们要一起坐航班回来的小伙伴们还一起组了个群。
对，就是有些可能小伙伴他们是没办法更改到就是像我这样同一班航班，他们可能要往后改两周后甚至三周后的航班，而且我们还会做一些就是分析或猜测，可以这么讲说，如果我们这个航班就是复航后的第一班航班，因为我坐的是复航后的第一班如果这班有超过5例阳性，那么会影响到第四周之后的航班，那么其实最保险的就是选择我这班航班和之后的两个航班作为最有可能能够
成型的
登机的航班，或者说正常起飞的航班。所以的话很多小伙伴就是有这个顾虑之后，他们就会尽量去锁定前三班复航后的前三班航班那么有的小伙伴可能就是遇到的麻烦，比如说他们很多会带宠物那么有的航空公司就是比如说东航，我印象中它是不能带宠物的，所以很多小伙伴选南航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他们要带宠物回国那么南航的情况就是说它会有一周是属于狗狗航班，一周是属于猫咪航班，所以说只能带狗和只能带猫的航班它其实是单复数这样子去交错的。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因为其实熔断我们没办法掌握，所以的话呢就是还是说提前购买机票然后因为这个熔断机制的话你的机票是可以退改的也没有手续费，所以我这个还是比较推荐。然后第二个选择是可能如果是有小伙伴就是说必须要在某个时间段能够回国的话我见到的很多情况就是说他们会买不同日期的同个航班不同日期的机票，或者说去买不同航空公司的机票，比如说同时购买南航飞广州的和同时购买东航飞上海的，或者同时购买厦航飞厦门的，就是做两手或者甚至就是多种准备说保证他们能够回国，因为可能有的小伙伴是必须要回国入职啊这方面的顾虑，所以他们就一定要在那个时间段回国的话那么他可能经济上的投入会比较高，因为他要同时购买好几张几万块钱的机票开销上面可能是可以是上十几万的。回国准备其实分为两个部分吧，第一个部分就是说你如何去确认你的航班能够正常起飞而没有受到熔断机制的干预，这是第一个部分。可能第二个部分就是说行前的一些资料准备，就是能保证我们能够登机，这个是在你确认你的航班可以起飞之前，我建议就是说可能提前个10天到一周去准备这方面 面资料，你要做一个自我健康的检测，每天定时测体温，这个是可能一般是航司的要求。
嗯，
然后第二的话可能是你要准备一些申请绿码的资料，包括说我自己就是会在申请绿码前我会准备好一个资料的文件夹，可能包括了我的疫苗接种证书啊，回国机票的那种订单，然后澳洲的签证也好，然后还有你的个人护照，然后还有双阴检测报告，这些都是申请绿码需要准备的材料。这样的话就能保证在你申请绿码的时候能很快速的得到回复。打比方，因为我们四月一号的政策不是必须在一天内，就是你要去做双阴，然后拿到结果之后你要立马申请绿码。如果你这些资料准备哪一环出现差错的话，就有可能导致你没有及时拿到绿码，你就没办法持绿码去登机，所以这个是可能是重中之重。
嗯，
然后也有很多别的一些小的东西，就是说你回国的隔离啊，你因为你只能使用微信和支付宝啊，你要保证你有提前换汇啊，保证你有充足的人民币等等，这些可能事项都是必须要提前去准备的。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说一些核酸检测机构的大使馆是否认证，是否能够根据这个核酸报告来发绿码给你的话，就需要在那个大使馆上面可能去看说哪些机构是可以做 N 蛋白血清检测的，哪些机构是只能做核酸的，然后他们这些会不会出示一份纸质报告，用于登机和用于取得绿码。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你的分享，同时祝你隔离顺利，然后可以早日的见到家人。
好的，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